OK，好，我们来看《创世纪》17章啊。第一部分呢，神给亚伯兰改名。神是先给亚伯兰改名到亚伯拉罕。首先，这里人是有次序的啊。首先，在1节到第8节，神先向亚伯兰说话显现，然后再把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并且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并要与他们世世代代来立约。然后在后面呢才行割礼，这两件事情是有先后顺序的。就是因为先向亚伯兰改名到亚伯拉罕，然后向亚伯兰述说了神不仅要做你的神，耶和华不仅要做你的神，也要做你世世代代后裔，然后才行割礼。就已经直接写明了割礼的意义了。割礼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在上次主日就跟你讲过了，割礼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向亚伯拉罕表明，不仅你从此以后改名叫亚伯拉罕，单单属于我，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属于我。这就是最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从第9节开始啊。从第9节开始，神又对亚伯拉罕说：“啊，这已经是对亚伯拉罕说话了，不是亚伯兰了。神又对亚伯拉罕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前面是说神说我在第7节是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这里是讲到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坚立是指从神的方面，这个约是不改变的，不更改的。从神的应许的方面，这个约应许的内容是不更改的，坚定的啊。那从人的方面，亚伯拉罕及其他的后裔，他们必世世代代遵守这个约。那这个约带着什么样的条件呢？遵守什么呢？遵守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遵守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后面所讲的，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所以你们什么叫做遵守这个约呢？就是你要首先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要施行割礼。你们再回到就是你们读圣经啊，读圣经一定要把它展开来啊，一定要上下文你们要看啊。我刚才让古伯弟兄读了《创世纪》17章啊。从第一节开始读的啊，你们现在把那个圣经啊，就是你们一定要看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都要读纸质版的圣经啊，用纸质版的圣经打开来，你可以看到的经文更多。好，现在你把17章啊，你现在把17章第1节，一直到刚才的这个。第10节啊，你把它整个你把它整个文本啊放在你的眼前。第9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如果读到这一段，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或者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他们会认为我第8天我的孩子、男孩、儿子在他身上行这样一个割礼，就是遵守我与亚伯拉罕所我与耶和华所立的约了。然后一旦我只要遵守我与耶和华所立的约，然后耶和华就会在这个约当中应许给我。 他所要承诺应许给我的一切的福分，我所要他所要承所要承受啊给我的这样一个地图啊国度，明白吗？然后你再来看，当人来理解这个9节10节的时候，他很容易把这个割礼当成是什么？把这个割礼当成是我来承受这个约，我与神来立约的一个外在的条件。所以割礼就会慢慢的变成是一种宗教的形式，外在的形式。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当然不是。实际上，当神说，你看，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然后你们要行割礼，就是你们所当遵守。实际上第9节，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这节经文很明显是与上文当中哪节经文回应的？你们眼睛一定要把实际上整个看进去，与上文当中哪一个相回应？很明显，就是跟第1节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所以，什么叫做遵守我的约？遵守我的约的意思就是你要行在我的面前做完全的人。那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割礼就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形式？这个外在的形式本身没有魔力，就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一个人。我们常说你不要陷在这种宗教当中，陷在这种礼仪当中，因为你会认为这种礼仪它本身是有魔力的。这种比如说天主教，你到天主教的教堂里面，那些神父本身所穿的衣服啊，所烧的香，是吧？那整个金碧辉煌，那些圣像，那些圣物，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本身是有魔力的，就陷到一种宗教的礼仪当中去了。凡是宗教啊，宗教在，我不断跟你们讲宗教跟信仰的区别，有很多的区别啊。凡是宗教跟信仰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信仰是单单敬拜神，宗教一定是敬拜一套宗教体系。这个宗教体系里面不仅包括各种的礼仪、各种的圣人、各种的人的行为，明白吗？它是一个一整套的宗教体系。以前跟你们导读过那个，以前我不是跟你们导读过那个毛姆的《人性的枷锁》吗？之前在阅读营给你们导读过人性的枷锁，你们还记得这个里面，菲利普有一个朋友，菲利普有一个朋友啊，叫什么来？突然间记不起来。菲利普有一个朋友，一个德国的，当然他就跟他说，在他们在谈到宗教信仰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是天主教徒啊，我是个不可知论，但是我很喜欢什么？我很喜欢天主教的这个教堂里的那种仪式感。那是很美的啊，那是能够让人有一种啊神秘的一种经历的，那是能够让人暂时忘却到尘世当中痛苦的那种经历的，那种叫什么？那种就叫宗教礼仪，明白没？我不知道我前面讲的，因为我看到人家陆陆续续进来啊，其实我从你们以后灵修一定要记住啊！你们再怎么不能晚过6:40进来啊！6:40之前是默想这段经文，你偷偷懒在被窝里面多待一会儿。但是6:40开始，我一开始讲的内容就有可能就有很重要的内容。我刚才跟你们讲的第9节、第10节，如果只看这2节经文，你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们啊，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需要世世代代遵守神的约的，神是敬 坚立他的约，我们要遵守这个约。那么我们遵守这个约是什么呢？第十节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并你们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所以你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如今我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需要让我的孩子、我的儿子第八天要受割礼。这个割礼这件事情，当我做了这件事情，就意味着我遵守了这个约了。我遵守这个约之后，我理应该就可以得到这个约里面上帝所应许给我的东西。然后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割礼这件事情呢，变成是一个我得到上帝在约当中应许给我的东西的条件，这是第一。第二，割礼这件事情，这个划一刀这件事情，割除羊皮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行为赋予了某种宗教性的，不仅是种宗教仪式，而且它有一种宗教的效力，它产生了一种效果。对，这件事情本身产生了某种魔力，这种效果本身好像是打动了上帝的心一样。所以我刚才从这件事情，我跟你们引申，所以很多人的信仰到现在，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你仍然陷在很多异教的、宗教的这种礼仪当中，明白吗？礼仪规则当中。而这个是方方面面渗透在很多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或者说教会生活当中，很多有的时候你都已经养成习惯，而你不自知。比如说，大部分的教会在主日敬拜结束，一定是主祷文结束，就这样，一定最后一定必须要念一段主祷文，好像才算敬拜结束了。比如说那个卡廷森林，你们看过没有？有部电影卡廷森林，那些波兰的军官被苏联的克格勃在屠杀之前，每人脑后边一枪之前，他们都集体要背诵主祷文，好像背诵完这一遍主祷文，他们的灵魂就得安。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告诉你听，他们世世代代受的是一种宗教，它不是一个真信仰。好。那么实际上，第九节这句话，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包括后面第十节，为什么要用割礼来做一个遵守约的这样一种代表，这样一个记号？是因为第十节上的第一节，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是全能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什么叫做遵守耶和华的约？就是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你要单单的只信靠我，只让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百姓。所以，什么叫做遵守神的约？就是神在第七节所说的，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什么叫做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呢？就是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那信仰要完全的纯正。割礼只是这样的一种约的，这样一种彼此来立约的。上帝说，我单单做你的神，我不做其他人的神。我只单单恩典朝向你，这个方向只朝向你，恩典这个方向性的只朝向你，而你也回应我，单单做我的百姓，就如同夫妻之间立约，我单单做你的丈夫，你做我的妻子，我们一夫一妻，然后用戒指作为一个记号，然后作为一个婚约的记号，就这个意思。然后割礼作为这样一个，明白吗？那么为什么是这样来解释呢？为什么割礼不能够变成一种外在的一种形式呢？为什么割礼不能本身这个割一刀这件事情本身不能变成这样一个约的一个条件呢？所以我给你们读一段经文，耶利米书，翻到耶利米书四章。好，耶利米书4章第一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你若回来归向我啊，当然，耶利米神借着耶利米先知的口来述说他百姓们的罪啊，什么罪呢？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啊！不要撒种在荆棘中，这是无效的。好，第四节，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熄灭。在讲什么？神借着耶利米在讲什么？你们要自行割礼。我跟你说，有哪个犹太人不行割礼？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二战时候要分辨犹太人很容易，只要把裤子脱下来就可以了。这还用得着耶利米来说吗？啊，耶路撒冷人呢？犹太人居民，你们当自行割礼，有哪个人不行割礼？都行割礼，只是他们已经割礼变成一种僵化的宗教符号了。割礼就变成种僵化的宗教礼仪了，他本身已经，他根本就不明白，他一边行割礼，一边每天啊，一边在第八天就把自己的孩子行了割礼，但是仍然心里有各样可憎的偶像。清楚吗？所以你在回应这里的经文，你在回应这里十七章，什么叫做耶和华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这句话对亚伯拉罕说，以后借着以赛亚，借着耶利米，借着以西结，对所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之所以你们要被灭掉，之所以你们要被迁移，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而耶和华是至邪的神，他必定凭诚实、公平、公义来施行审判。同样，现在的教会，现在的。凡是称自己是教会的地方的，凡是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基督徒，你们若不在耶和华面前做完全的人，上帝必定是你们的。因为神要求的是什么？我再强调，信仰是什么？上帝要求的是什么？我是全能的神，前面跟你们强调过了，这个全能的词代表什么？它是要完全的拆毁，它要完全的拆毁原来的你，要在你里面重建一个在基督里的生命。好，再来看这个，这关于这段，我今天呢，只给你们引用旧约先知的书，等到明天呢，要给你们引用保罗、耶稣基督对割礼的教导，你们就可以更加的清楚，啊，就可以更加的清楚神到底对他的百姓的要求是什么。好，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么在这一段第11节讲得很清楚，你们都要受割礼的啊，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这就是一个记号。这个词"证据"这个词就是彩虹之约，也是这样的一个记号。还有呢，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天上的众星啊，也是一个记号。然后现在在你们身上，你们的肉体上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你们与我与神，这是以色列百姓。我们与神来立约的这样的一个记号。好，那我问你们，为什么这个记号要搁在男性的生殖器上呢？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在当时代，在亚伯拉罕的这个时代，其他的民族，或者你只要知道中国有，在不是中国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都有割礼的仪式的，都有的，很多很多都有，甚至于很多的都有女性也有割礼。好，那么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身体的这个部位来做这样的一个割礼？你们以前是怎么听到的教导啊？你们以前听教会是怎么讲的？怎么会都没有听过呢？这个割礼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割礼直接对应的就是在新约的基底的啊。你不明白割礼的含义，当然就不明白新约的 啊，我就知道有人一定会说了，对健康有益，这个完全胡扯啊，这是完全胡扯的。好，首先你们一定要排，你们首先学习排除掉一些错误的东西，什么对健康有益啊，这些都是胡扯的啊，这些都是臆想出来的，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第二，它不是为了对付情欲，我再次强调，它不是为了对付情欲。好，这是现代人的想象，它不是为了对付情欲。我再次强调啊，现在啊，我要跟你们稍微区分一个概念。你们读到圣经当中所说的私情私欲私那个邪情私欲，就情欲啊。你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禁欲，就是你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的。但是这是已经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在当时社会，古代人不会这么联想。我再讲一遍，古代人不会这么联想。在古代社会，在亚伯拉罕的时期，以至后面很久很长很长的时期，一直到现代社会之前，人都是有非常强烈的，人类社会都拥有非常强烈的普遍的生殖崇拜，都是想要生养更多的后裔的。啊，中国有多子多福，都想要生养更多的孩子，因为生养更多的孩子总是能够让人丁兴旺，自己的家族家庭更加有力量，更加安全，这是很本能的一个想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原始社会的氏族，首先是母性社会，因为女人一开始都会觉得，哇，女人是决定生养的，啊，等到以后讲到埃及石灾，就跟你们讲为什么有蛙灾啊，为什么会要崇拜青蛙呢？为什么？因为青蛙的肚子就相当于女人的怀孕，它就鼓起来，所以这是生殖崇拜一个最典型，埃及人都是生殖崇拜。所以在古代人的概念当中，我告诉你听啊，在古代人概念当中，生殖器看到生殖器一定想到生孩子，不会像我们现代人一样看到生殖器就讲到性生活，懂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只有到了现代社会，把性生活跟生殖这两件事情分开，这是因为产生了避孕的技术之后，把这两件事情分开。在古代社会都不是的，在古代社会都不是的，这两件没有一个专门区分出来的一个性的这个方面的概念，没有的。在他们看来，我之所以要男女交合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孩子，婚姻就是为了生孩子。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的割礼，不是为了操练基督徒禁欲的，好像基督徒需要是禁欲，不是这个概念，是操练，是一个记号，一定是告诉你们听，从此以后，所有你们所生出来的孩子，因为你们仍然要生养众多，亚当原来所领受的使命也是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的。但是在人犯罪之后，这个生养出来的众多的仍然是罪人，生养的越多，罪人就越满了地面。但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开始，在这个男性的身体上割这一刀，羊皮上割这一刀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就从此以后，这个事情就被更新了。你们仍然要去生养众多，但是生养众多出来的必须是归给我的后裔。必须要是归给我的后裔啊，因为我要与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来立约，世世代代来立约。明白吗？就是我要与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来立约。所以我刚才讲，古代社会呢叫生殖。现代人呢，就是性爱崇拜，知道吗？现代人呢，把性的当成是一种，当成是爱，对，当成是爱，当成是一种 这种这个人生的满足，对不对？满足的某一个方面方程式 OO 的，对。好，这个你们一定要理解在当时的时代当中啊，他们是生殖崇拜的，所以那么这个割礼为什么要在男人的身上？我跟你讲，在很多的原始的部落，他们给女性行割礼是为了表明这个女性将来要守贞的。那么为什么要割？要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神与亚伯拉罕之约当中要割在男人身上？因为男人是繁衍后代，就男人作为繁衍后代的主体，男人是代表他的后裔的。而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段话，就是谁要受割礼呢？第十二节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还是你在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都要受割礼。那家里生的，就是指什么？家里生的，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我自己的孩子。那么还包括你用银子向外人来买来的，都要受割礼。为什么呢？什么叫做用银子向外人去买来的？你用银子向外人去买来的，就是奴婢，他们也要受割礼。为什么？其实这一段经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去细想。这段经文就已经神在这个地方已经告诉给我们听，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的临到，因为这个割礼是神亚伯拉罕之约。就是后裔啊，亚伯拉罕要赐福给亚伯后裔，世世代代这样的一个恩典，不是仅仅临到你们的孩子，而且也临到你们用银子买来属于你们的孩子。当那个人用银子买来啊，你后裔之外。在你的后裔之外，不是你所生的，但是用银子从外人买来之后，它就是属于你的。所以，只要是属于你家里的孩子，属于你家里的后裔，都是属于我的。就是神就这个意思，凡是属于你家的后裔，都是属于你。然后呢，第八天呢，要给他受割礼。然后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要受割礼，如果不受割礼的就要被什么？就要被剪除。不受割礼的就要被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不愿意受割礼的就意味着不愿意归给耶和，那就要被剪除。所以你再对应，等到我刚才读的旧约耶利米所讲的被神为什么要剪除以色列，就这样，因为他们不愿意受割礼。不愿意真正的去借着割礼去切除掉内心的偶像，在耶和华面前做完全的。OK，好，这是今天我跟你们，这是今天啊，这就是为什么啊，你们以后就明白了。等到出埃及记，为什么摩西出来，神要去击杀他？为什么要击杀摩西？因为摩西没有给他的孩子行割，明白吗？因为摩西没有给他的孩子行割，所以这就是摩西作为摩西自己是行了割礼的，对不对？摩西作为希伯来人的孩子，但是他没有在旷野给自己所生的孩子行割礼。所以从我常常调侃啊，从很多的父母说啊，我们的孩子应该送到公立学校，如同摩西在埃及的王宫，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要引用摩西的例子来引用教育，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要提醒父母的：摩西没有给他的孩子行割礼，耶和华要击杀他。你仍然将你的孩子归给世界，耶和华也要击杀你。很简单。这才更符合经文的意思，本身的意思啊，知道吗？好，那个 这段经文，我今天先讲到这里啊，先讲到这里。等到明天，我要透过新约啊，再跟你们讲割礼跟新约的一个联系啊。